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搬到新堂以后，我们感谢主啊，给我们很大的空间。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、来祷告、来开展各样的事工。那大家看到这个 slide 上面是讲星期二的晚上祷告聚会。我们搬进新堂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向神祷告，主啊，让这个地方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那没有祷告，那教会就像没有呼吸一样，那教会就会死亡。我们没办法做见证。主告诉我们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落入迷惑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个人会迷惑哈，教会也是失去方向，教会失去力量，失去圣灵的同在。所以我在这里邀请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啊，你周二的晚上可以来教会参加祷告聚会。那你说你很忙，也许你不能每次都有来，但是你可以一个月又来个么几次。而你每一次你不一定整个祷告会的时间也不过就是一个小时左右，又是多一点点。你可以参加30分钟，或者20分钟，或者40分钟，或者一个小时，然后你可以离开。我们不祷告，我们生命真的很弱，那教会也没有见证。所以星期二的晚上哈、啊，祷告聚会，我请弟兄姐妹祷告聚会，请弟兄姐妹来参加好吗？那祷告对教会来说太重要了，对每个弟兄姐妹生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啊。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啊，来寻求神。你不通过祷告，你永远不会祷告。参加祷告会学习祷告，让每个人有简短的祷告，向神来倾吐自己啊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祷告有一个误解，觉得我没有得着我要得到的，所以我就不来祷告，那这是错的啊。祷告是让你亲近神，改变你内在的生命。时间到了，神会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你许许多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祷告，请大家啊，为教会祷告。那这是我们祷告会，这是在我们 APR 就是对面的那个大厅里头，可以坐200人没有问题，300人也没有问题。所以请弟兄姐妹为祷告会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让这个教会真正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啊！我们今天呢，这是5月份，五月份是我们说家庭月，婚姻家庭月，家庭很重要。我们中间有些单身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成立家庭，那这些讲道对你也有帮助。你要预备自己进入婚姻和家庭当中。那我们自己已经有家庭的弟兄姐妹，怎么样透过你的家庭被建造起来，来荣耀神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家庭生活。所以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，好吗？一起读这段经文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就翻到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一章啊，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一章。如果没有，你看这个上面字可能比较小一点。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？来。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菲索，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伊利加拿，是苏菲的玄孙、托户的尊孙、以利户的孙子、耶罗哈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比利拿。比利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四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伊利的两个儿子和菲尼、菲利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比利拿很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伊利加拿对他说：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为你愁苦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他们在斯罗吃喝完了。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伊利。下一章，哎呦啊，谢谢，我们一起读来第9节。他们在斯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伊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卑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便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里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以使伊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伊利对他说：你要醉到几时呢？ 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仆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劫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应允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夫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我们祷告。我在你的殿中敬拜的人是有福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造我们，你赐我们家庭，因为你有更深的美意在你设计家庭的这个计划背后。主，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在世上几十年时间，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安息的地方，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建造家庭，让我们这个家庭能成像圣殿一般，能遇见你，能见证你，透过这个家庭来造就我们，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。主啊，愿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婚姻家庭是个大问题。那在没有进入婚姻家庭之前，你觉得没有家庭是个问题？那你想，我要进入家庭，进入婚姻当中可以解决我的问题。可是你进入家庭婚姻之后，你发现问题倒是解决了一点，但结果创造了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婚姻没有帮你解决问题，反而给你制造很多的问题。我们知道婚姻家庭是一个喜乐，给你带来很多的甜美的回忆，带来很多的快乐。可是婚姻当中有很多的痛苦，而且这个痛苦往往是人生当中最深的痛苦，而且是你不愿意去回想的痛苦，而且是不能说出来的痛苦。有人说婚姻家庭，婚姻和家庭就像个避风港湾，让远航的帆船回来得以安息。婚姻家庭好像是个港湾，但不一定平静，有的时候说波涛汹涌，你在外面踏风见浪没有问题，乘风破浪非常的侠义，可是回家以后没有想到小小的港湾却让你翻到船。所以婚姻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婚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，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。神是爱，你知道的，每个人都渴望爱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，可是有爱的地方就有恨，有渴望的地方就有失望。据说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十年时间，争争吵吵，打打闹闹，想离又离不了，想活在一起又彼此伤害。好不容易有人劝他们参加一个旅游团到以色列去旅游，他们是先到了这个加利利，看到耶稣出生的地方，当年在加利利那个行走的那些路径，然后到了耶路撒冷，那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村庄叫伯大尼。到了伯大尼之后，很不幸她的丈夫发生心脏病就死了。那怎么办？那好多人就劝这个太太说，把先生就在这儿举办丧事，既方便而且呢也不是很贵。但太太坚持说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先生带回去，带回到美国。大家就不得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把他的遗体带回到美国。在万般的追问之下，太太终于投入，他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这是伯大尼，当年耶稣是死人复活的地方。你们没有听懂啊？有些人没有听懂啊，没有听懂啊。当然这是个笑话，他是不希望自己的先生在这个地方被耶稣让他复活了，不要跟这样男人在一起生活。那当然这是个笑话，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痛苦，大家同意吗？是不是很多时候生活中就有这样的痛苦？那这虽然是一个笑话，但说明一个问题，生活有的时候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想摆脱这个婚姻，不像围城一样吗？在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在城里的人想出来。所以痛苦不是，婚姻不仅仅是让你快乐，是因通过婚姻有的时候让你带来很多的痛苦。那上帝原初设计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不是上帝计划中的一个婚姻，让彼此的折磨啊，彼此的给对方制造问题。上帝设计的婚姻是什么？我们在过去的好多年，我们一直在讲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有弟兄姐妹 如果有些朋友你想听的话，可以到网上继续听过去的婚姻，我们关于婚姻的一些讲道、一些讲座。那婚姻是非常神圣的，这人没有堕落之前，上帝也是有婚姻。所以婚姻在每个人生活当中，我们不应该去轻待它，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上帝给我们的家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哈，这个家庭就很有意思的家庭，这是哈拉的家庭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很多人就说我的生活很艰难，是因为我们家比较穷，我们的房子不够大，钱不够多。所以我问大家，如果你家里很有钱，你觉得你能保证你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吗？能不能？不能。有人说，哎呀，再有千贯的家财买不来幸福，这话是道理，要赶快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以后啊，你的家庭就是幸福和满。有了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的家庭真的是幸福和满吗？能不能？那有人说能，能不能？那有人说能，是能的，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并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我下面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。神的目的可以帮助你建造你的婚姻家庭，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目标、有喜乐，知道为什么要建造婚姻家庭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哈，这个家庭是有金钱的家庭，是有富裕的家庭。你说王牧师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家庭是很有钱呢？如果你读第一章二十四节就知道了，这家人每年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，他们带几只牛啊，几头牛，好几头牛带上去献祭，还有另外还有很多的礼物带上去。穷人家是一个格子就不错了，这一家带几头牛上去，今天的几头牛，过去的几头牛，你看今天几个月的工资。那他家有钱的，这个是有钱的家庭，但这个家庭并不快乐，金钱没有带来快乐。这个家庭里面有争吵，有叹息，有苦闷，有眼泪，有喊叫，有分裂。这个家不像个健康的家，这个家也是有信仰的家，很有意思吧？他很有钱，他的钱买不来幸福，可是他们也有信仰。他们到斯罗，当时斯罗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有临时的圣殿，所以他们全家人每年到圣殿去敬拜。他们是有信仰的家庭，有钱也有信仰，可这个家却不是个健康的家庭。为什么不是有健康的家庭呢？这个先生有两个太太，有两个太太，有两个女人，这个两个人搞得不可开交。这个男人是一个三明治啊，夹在中间，两头不讨好，而且这是不干净的家庭。上帝世界的婚姻是一夫一妻，终身到老不可改变的。如果过去我们婚姻当中有过伤痛，有过裂痕，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的一个家庭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承受这个婚约，一生一世的，只有一个男人，只有一个女人。因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不叫做婚姻。为什么？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什么？二人成为一体。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不叫一体，那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呢，也不叫一体。所以这个家庭是个有罪的家庭，是不干净的家庭，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庭。这个家庭开始有痛苦。所以你看到整个读在这个圣经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圣经把这个家里的一些阴暗的东西抖出来。你到街上去问人，你家里有叹息吗？你家有愁苦吗？你家有眼泪吗？你家有争吵吗？人家说 no, 我们不会不会，我们家都很好，非常好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但圣经把这个家里的隐暗的东西给它抖出来。你看这个家里面有争吵，有哭泣，有伤痛，有苦闷。为什么？原因在哪儿？为什么不干净？为什么不健康？因为罪在这个家里面，罪带来的是分裂，罪带来的是伤害，最大的是救主。什么地方有罪，什么地方就没有平安，罪进入家门，家里就不会有平安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罪就是伤害，罪就是分离，罪就是分开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人每年带着全家人到四罗去敬拜，他们是一辈敬拜神的家庭，他们不是无神论者。你不要以为无神论者的婚姻就不如你，不一定哦。他们不相信，他们相信上帝的，他们是有信仰的人，不是一个不信仰人的人，他们是敬拜上帝的人。所以每年带着全家到耶路撒冷去献祭，到那四罗去献祭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男人居然娶两个太太，一方面在敬拜上帝，一方面又在违背上帝。你听起来有没有像当天的教会中有些人呢？像不像？一方面敬拜上帝，一方面在违背上帝。到教会当中，我祷告，我赞美神，可是你发现家庭的生活一团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不敬拜，你在敬拜，可是你没有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好像信仰跟生活是分裂的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弟兄姐妹， 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的家庭突然就改变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除非你真的遵守上帝的道，按照上帝的道去生活，这样你的家庭才能改变。所以这个人到圣殿去敬拜，可是他仍然后面还有两个女人站在背后，所以这是一个不干净的婚姻，不圣洁的婚姻，是一个比较脏的家庭里头，不健康的家庭里头。那这个家庭带来一个问题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神可以赦免我们过去的罪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仍然活在罪中。那这个问题带来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这个人一面敬拜上帝一边又违背上帝呢？我相信这个男人可能是无辜的。你说怎么会无辜的呢？我说有些人是故意选择这种生活，他把上帝抛在一边，他表面上敬拜上帝，真是他不敬拜上帝。那这种人是上帝会非常憎恶的。可是还有一种人，他是无辜的。什么叫无辜的呢？他你看看周围的人都是这种生活，有钱人都是娶两个妻子三个妻子四个妻子都可以的。在教会中有人问王牧师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看亚伯拉罕就娶了几个妻子呢，对不对？还有人说大卫不娶了很多妻子吗？现在我的经济不错啊，家庭环境也不错啊，我为什么就不可能多娶几个妻子呢？我说你可以啊，我说你可以啊。你看牧师只能讲这种话，你选择这种罪的方式，选择这种得罪上帝的方式，你带来的是咒诅。圣经当中没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。亚伯拉罕的家庭里面有争吵，是不是？雅各的家庭有没有争吵？也有争吵。大卫的家庭呢？当然有凶杀，有争吵。这不是上帝祝福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你愿意去做，肯定你可以去做，但是带来的不是祝福，而是一种咒诅。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这么做？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么做，他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，他也习惯了周围的那种文化。那种社会的生活方式，人人都这么做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做？我以前认识一个富勒神学院的一个院长，他叫 Richard Moore， 他是一个哲学家。他在讲他童年的时候讲过一件事情，他讲什么事？他说有一天呢，他们几个伙伴有五六个孩子，男孩子，他们看到另外一个孩子，穷人家的孩子，在射那个煤球，把一块的煤球放在筐子里头，一帮家中。要找一些燃料哈，所以这几个孩子看到以后呢，就欺负他，去了以后呢，把他的煤球的筐子给他打翻，把他的煤球给踢散，然后呢，这五六个孩子呢，哈哈大笑，扬长出去，扬长而去。他后来开始反省，他为什么我在小的时候哈，年轻的时候，我做这种事情呢？他如果我是一个人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如果我是一个人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，就是因为在一个群体的关系的里头，人家都这么做。所以我胆子就大了，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所以他就去做了。我讲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的里头，周围人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我们。有的时候众人都做了，那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做？众人这么多人都做，那可能都可以嘛。所以很多人就是活在罪的当中，自己还不自觉。就这个男人，他活在痛苦的家庭生活里头，他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家庭这么乱，家庭这么混乱，因为他活在罪当中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活在罪中。所以今天的第一个信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罪带来的是什么？对来的是咒诅。你家中有叹息，有愁苦，有抱怨，有怒气，有纷争，有泪水，有争吵，你问一个问题，我家里干净不干净？我家里干净不干净？有没有显而易见的罪和隐而未现的罪？所以它的本质是分离，让人跟神之间分离。所以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心就破裂了；所以进到我们的家中，家中就分裂了。这是罪的一个特点，只要有罪的地方一定会产生分裂，一定会产生这些泪水、伤痛和纷争。有人说我们家没有问题，我的拳头很厉害，我可以压得住。你的家活在叹息当中，没有一个干净的婚姻，也没有一个蒙福的婚姻，也是没有做见证的一个婚姻。这罪在家中带来的不是祝福，一定是咒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建立家庭，一定要看看家中有没有罪，有没有干净不干净。你读什么样的书，你看什么样的电视，看什么样的网络，你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上什么网站。弟兄姐妹，家中你心中有罪，你很难建立一个干净的家庭，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，一个荣耀神的家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家中是不是很干净。有的时候我们婚姻当中我们觉得很抱怨，说这个婚姻带来很多的伤痛，让自己心灵不得安宁， 那你问一下自己，我的家里面有没有罪？有些人可能没有罪，说我家里很干净。再一个问题，过去几十年的婚姻当中有没有罪？过去一直活在黑暗当中，不知道那是罪。但是今天上帝的光照亮我们之后，我们开始明白那是罪。你们知道张学良，张学良在年轻的时候胡作非为，放纵私约，有很多的女人乱来。他会信主之后，当时那个周连华牧师告诉他，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必须放弃这种生活，你不能再有两个妻子三个妻子，不可以，只有一个妻子。直到真光照进他的内心，他才明白过去的生活是最终的生活，他悔改了。当没有真光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把罪当成无所谓，周围人怎么生活我们也怎么生活，那这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。还有过去我们几十年当中，我们犯过了很多的罪，我们伤害我们的配偶，你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？罪没有悔改，没有在上帝的面前 认罪，这个罪一直追讨你，在你的门口伤害你，破坏你的家庭。就是说过去已经有伤害怎么办？在上帝面前认罪，夫妻之间彼此认罪，让上帝的恩典来医治我们的内心。认罪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是有一方，当对方认的时候，另外一方千万不要拿着一个本子哈，拿着一个小本本再记下来，存档备用，因为你的把柄在我手中，那是错的。一方面认罪，一方面要学会赦免。所以第一点，这个哈拿的家庭，混乱的家庭，有眼泪的家庭，有怨恨的家庭，这个家中有罪，而这个男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活在罪中，伤害那么多人，这是得罪上帝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第二，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？我们再回到第二点，上帝让我们设立婚姻，不但是让你追求幸福。好多人说我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，那是世俗人都是这么说的。你建立一个婚姻，建立一个家庭，不仅仅是让自己享福，让自己快乐。上帝设立的婚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要让你追求成圣。家庭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可以看上你里面究竟什么样的光景。你里面有多少的怒气呢？有多少的自私呢？有多少的骄傲呢？那所以这个婚姻就像一面镜子，你没有进入婚姻之前，你看不到自己的真相。一旦进入这个婚姻，你发现哦，原来我就是这个德行，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婚姻不单单要追求幸福，婚姻也是追求成圣，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，婚姻是一个很好的场所，帮助你追求一个成圣的生活。越是成圣，你的生活就越快乐。我过去的几年一直讲这样的信息，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嫉妒、可怕的欲念、愤怒、自私，这都是罪，罪在你的心中，你家中不会快乐的。当你追求成圣的时候，哦，自私少一点，嫉妒少一点，仇恨少一点，怒气少一点，你在追求成圣了，你的家庭就快乐一点。所以这两点是不矛盾的，你越追求成圣，你的家庭越是快乐。你越追求快乐，你不要成圣，你反而失去快乐。所以这第一个真理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谨记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建立这个家庭，家庭需要有个智慧，上帝给你的智慧。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后啊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都是吃智慧果长大的人。我前两个礼拜在这儿讲到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堕落之后，人们吃下智慧树的果子，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结婚之前，我们认为我们有慧眼识英雄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很有智慧，我找到最好的男人，我找到最好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这么认为，我结婚之前我找到了我心仪的男人，心仪的女人。可是结婚之后你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你找到三件事情，你发现三件事情，结婚之后你发现，第一个，对方并不是我想象那么好的男人，或者是好的女人，这是第一个你的发现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？对方也同样的认为你不是个好的女人，或者是好的男人，跟他差不多。那第三个发现是什么呢？虽然我不够好，但是比你好。结婚之后你有这样三个发现，有没有这三个发现？这为什么这三个发现呢？因为人吃了智慧果子之后，你觉得自己我可以判断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不是善的。我上个礼拜在这儿讲到的时候，我也提醒弟兄姐妹，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家庭发生争吵的时候，不一定是善恶之争，我是善的，对方是恶的。婚姻家庭的争吵更多是善与善之间的争吵， 为什么是三与三之间的争吵？你跟我之间的争吵，在家庭里头哈，是三与三之间在搏斗，在争吵。为什么？我心中的善跟你心中的善在打仗。当没有上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当没有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总认为我们的善是最善，以我们的善来判断对方，结果你心中的善跟我心中的善在打。先生说我加班，我加到晚上12点，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嘛，我所做的一切这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是善的。那太太说你加班就为了你自己的私欲，要成功，为追求自己的名声，你们想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老婆、自己的家，你家还要吗？那所以太太也觉得他做的是善的，这两个善在之间进行搏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哈，这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是从人来的智慧，是你自己想象的智慧，不是耶稣基督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在你的心中会产生搏斗的，你跟对方之间在彼此的搏斗，彼此的较劲，带来什么呢？带来四个结果。当你在跟对方说我是最善的，我是最对的，第一个问题带来是什么？对方听不进你的话，听不进你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认为你是最好的，你是最善，是对的，我讲什么你也听不进去，因为我是对的，我是善的，他听不进去。那第二个结果是什么？第二个结果是心里处于一种生气的状态，我是对的，我是善的，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些事情？那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，他的心里头变得越来越充满怒气的时候，他开通他精密的大脑为自己的善的辩护。好多家庭争吵，吵到什么？吵来吵什么？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；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为自己据理力争，有理不让人。为什么？要捍卫自己的善。结果家庭你越争越吵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，家庭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，争吵就越来越升级。第四个结果是什么？我死也不会说我是错的，死也不会说我错了，我总认为我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在这儿，当我们活在亚当的里头，按照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善的时候，你的家里面常常争吵，你总认为你是对的善的，我即使不对比你也对一点，我即使不善比你也善一点，我即使不好比你也好一点。好多家庭就是让在争吵当中，一个家庭进入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里头。所以我们需要真智慧，真智慧建立家室，家室哈，欲望的夫人可以拆毁你的家，欲望的男人来拆毁你的家，不是你自己过去那个智慧，而是上帝的智慧。这儿有一张 slide 是讲了知识可以用来挣房子，这是我们很多男人一种不智慧的想法。我们觉得手上我们拿到 PhD 我们就很有知识，知识是有用的，可以买一栋大的房子，名片上写的头衔越来越高，但只有智慧能建立家室，知识不一定。知识有用，但知识不等于智慧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智慧才是真的智慧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并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立业强如金金。当上帝的智慧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上帝就是善，基督就是表达出来的善，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善。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里头有圣灵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心态不一样。这儿有一段话说，当一个人变好的时候，他对残存在自己里面的恶反倒愈加清醒；当一个人变得坏的时候，他对自己恶的了解反而越来越少。一个有点坏的人还知道自己不算好，一个大坏蛋的人却认为自己一切都好。为什么会达到这种结果呢？我们中间好多的基督徒，如果你越来越成熟的话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你越是成熟越发现我生命中有恶，我不是我想象那么善。当你一旦认识自己不够那么好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柔软下来，谦卑下来，你的怒气慢慢就平息了。这是智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开始光照你，让你明白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这是太重要了，智慧在家庭当中是帮助你建立这个家庭。那智慧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的里头，箴言书常常讲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，要有智慧，不要成为愚拙的人， 愚拙的人是解体这个家庭，拆散这个家庭，智慧的人是建造这个家庭。那智慧刚才讲，在你心里的善你知道不够善的时候，你开始有智慧了，因为上帝的智慧在你的里头开始发生功效，智慧在你的心中扎根了，你知道怎么说话了。箴言告诉你，智慧跟言语是不能分开的。你看看这个男人，刚才这个男人是活在最终，但这个男人有一点好处，好处是什么呢？他知道怎么说话。他看到太太哭泣不吃饭郁闷，他不是整天去上班，好像没有注意到太太在这种痛苦的情感的挣扎当中，那他不是这样的男人。有些男人整天要追求自己的事业，要成名成家，要成为三宝的，结果家中发生的事情他不放在眼中。这是一个很愚拙的男人，为什么？他为了要扬名，或者以建造家庭的名义，为家庭好的名义毁坏自己的家庭，这是不智慧的，这是不智慧的。但是这个男人有一个长处，他注意到自己的太太不吃饭，他注意到自己的太太在哭泣，他知道自己在他脸上有愁容了。中间的众多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先生最近脸上有比较沉重啊？有没有注意到？祝先生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太太今天有段时间好像面色不好？有没有注意到呢？智慧的心是敏感的心，知道对方的需要。然后他开始讲了，这个丈夫怎么说？哈啦，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？心里愁闷呢？如果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先生跟我们这样的姐妹讲这样的话，哎，你为什么哭泣？为什么不吃饭？为什么忧愁啊？你怎么回答？圣经没有记载哈拉怎么回答的，很有意思吧？他没有。如果是你的先生这样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你怎么回答？亲爱的姐妹们，你们怎么回答？啊？怎么回答？常见的有几种，一种不理他，对不对？不理他。其实心中有好多的话在说呢，只是没说口而已，说出口而已。还有一种是干脆呢，就是干脆就说出来了。你问我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？心里愁闷呢？你耳朵聋啊？你眼睛瞎了？你的心里狗吃了？那么要这种话，这是一种非常不智慧的一种沟通，一种不智慧的一种言语。当对方说这种话的时候，对方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愁闷呢？对方知道不知道你不吃饭？为什么不吃饭呢？知道不知道？当然知道嘛，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家里面打个比方说，你感冒了，你先生感冒了，那太太问，要多喝水哦。你听了，你心里怎么反应？你感冒了哈，你太太说多喝水啊，你怎么反应？然后过了一会，太太又来了。要吃药了没有？要吃了没有？你听到以后，你心中开始有点烦了。因为我是小孩子啊，这件事我不懂啊。好歹我还有 PhD 呢，对不对？从哪一步到哪一步做什么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哎，过了一会儿，太太又来了。哎呀，不要再上网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就睡觉吧，多休息，这样对你感冒有好处。这个时候你怎么样？你怎么反应啊？你怎么反应啊？你开始发怒了，真啰嗦。我不知道吗？死人啊，你真的是死人。因为你不知道对方跟你在沟通啊，在表达一种关系，表达一种爱，表达一种情谊。你这样的回答让你的家庭气氛骤然发生改变。那这个男人会知道这么做这么说，但是哈拉怎么说我们不知道，圣经让你去回答。但是重要是下面这句话，有我不比生个儿子还好吗？这种话我是说不出口的。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？有没有？挺肉麻的，对不对？非常肉麻的，有我不比是个儿子还好吗？这句话是表达什么？心中没有爱是讲不出来的，心中没有关怀是讲不出来的，心中不犀利的男人是讲不出来的，心中不犀利的女人也是讲不出来的，你心中充满了苦毒和怨恨是讲不出来的。有些人心中很爱，但也讲不出来，为什么？不知道怎么表达啊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没人教过我们，上中学的时候也没人教过我们，草草的结婚，连人两个皮箱来到美国就结婚住在一起了，从来没人教过我们怎么说话。有我们与四个儿子还好吗？哎呦，这话好听啊， 很肉麻，但是姐妹们喜欢听这个话吗？喜欢不喜欢？如果你的先生是这样的话，你喜欢不喜欢听？那大家不喜欢听哦，没办法，所以难怪没人说呢，对不对？哦，没人喜欢听嘛。你不要需要说同样的话。如果比方你的先生始终梦想有一天要成为公司的大老板，可是他呢屡战屡败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你真没出息啊，你看人家男人，你该怎么说？你应该怎么说？你看看，活学活用的，对不对？是马上学会了。比方说你的太太喜欢跟人家比，你看看王老五的家买了大房子了，当年同一个学校毕业的，人家买了大房子了，现在还住 apartment， 怎么办？你怎么说？周先生你怎么说？周先生你怎么说？啊，我们现在怎么会说话？你看我们周先生都不会说话了，不会说，你怎么说嘛？你要建立家庭，你必须要有智慧啊！这不是骗人，这是沟通，这是表达感情。告诉他有个东西比房子更重要，老婆啊，有我会比10多房子更重要吗？好肉麻哦！可是肉麻能解决问题哦。家中要有智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语言是有能力的，很有 power， 对不对？你开车，你打开车钥匙，啪，马上车就发动了，你去推怎么也推不动，那个钥匙在你的手中就是一个 power， 一种力量，对不对？话语就是一种力量。好多的男人整天就是不知道讲这样怎么沟通，因为我们缺少这种从神来的智慧。我们常常觉得我有知识，我掌握的信息量大，我就能搞定家里，搞不定的。现在弟兄姐妹，生活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不是你的学位高你的家庭就有幸福，你的生活就有建立，不一定的。从神来的智慧让你的心柔软下来，知道我不善，只有从心里的善才能发出善语。有的时候心中有善也发不出善语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。在上帝的家里头，我们一起来学怎么来建造这个家庭。那最后啊，这一经文很好，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好吗？来，人心忧虑去而不生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人心忧虑，心中充满叹息愁苦郁闷的时候，去而不生什么意思？要像压一个大石头一样，让你的心里头啊绷得紧紧的不舒畅。那这就是什么？一句良言是你的心欢乐。刚才那个哈拉讲的一句话就一句良言，这个哈拉丈夫讲一句话，哈拉是个很苦的女人，或者这种罪的环境的里头，她真的很苦，是不是？她很苦，可是在苦当中还是有一点欢乐，因为家中还有恩典。这个女人是一个很有恩典充满她心的一个女人，所以她讲了这么一句很得体的话，很暖人心的话。这个男人呢，这一句很暖心的话。生活当中讲冰冷的话、吃人的话很容易，你不要学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话针针见血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讲就是暖心的话，那是要有智慧的。神的道是教导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，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我们下面一章。第三，哈拉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家庭的祷告太重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建立家庭，第一个你要除去家中的罪。如果家中有很龌龊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隐藏的罪你家中会搞得不安呢。家中不干净，你家中不会有快乐。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，这句话对你都是有用的。你家中有罪，你的心中不会，家中不会有快乐的。一个人被网络上的事情缠住的话，他家中不会快乐的。为什么？今天的网上的事情占总流量的1/3以上。如果你常常被实情所纠缠，就像一个人天天吃冰激凌一样，叫他吃正餐他吃不下去的，他一定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。说家中有罪，家中不会有幸福的。应该说感谢主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家中没有这些罪，我的家中比较干净。那第二个，你家中有没有智慧？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心中成为你的智慧？当这个智慧有了，你家中又是干净又有智慧，但是不等于你家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不，这句话你听起来可能很难过了。那家中比较干净也有智慧，可是问题还在啊。那这儿一个问题在这儿，我刚才说进入婚姻帮你解决了一些问题， 它带来更多的问题。有的问题是终身伴随你的，有的问题是终身伴随你的。我们中间有不少人结婚大概30年都有了，对吧？你回想一下，结婚头两年发生问题，30年之后解决了没有啊？有没有解决啊？有没有？不一定哦，有的解决了，有的妥协了，有的是压在这个地毯的下面，对不对？不是完全解决了，怎么办？神透过这个问题告诉你，你只是人而已，你只是人而已，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怎么办？哈拉是一个很智慧的女人，哈拉心中很苦，常常流泪，常常不吃饭，常常郁闷，常常叹息，心中也好苦，心中愁苦，天天有人挑逗她，骂她，看不起她，她心中很苦。如果你在这种环境里头，你怎么办？往下面塞，往下面塞，把所有的苦，所有的冤气往下塞，塞到心灵深处，里面变得越来越苦，怎么办？会爆炸的。也是找人去说，找你的朋友去说，找你的同事去说，找你的家人去说。第一次说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家出于好奇听一听；第二次呢，人家出于同情听一听；第三次呢，说同样的事情出于忍耐再听一听；到第四次呢，人家开始逃避了，小林嫂来了，他就开始躲了。不是人家不爱你，不是人家不关心你，每个人都是人，你明白吗？不是每个人承受这种倒出来的苦水，不是每个人承受得了。那我讲这句话以后，就牧师啊，以后我知道了，我不跟你讲。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可以跟牧师讲。为什么？牧师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牧师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牧师可以带着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哈拉所去的地方，来祷告。你向人抱怨，比方说你太太常常跟妻子啊、你太太常常向丈夫来抱怨，你常常抱怨到最后啊，你的先生就烦你了，又来了，你看又来一套，他很不耐烦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常常抱怨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先生说又来了这三个话、三句话啊、三个字，你听起来一定会伤你的心。为什么？这句话三个字是有侮辱性的，意思说你所讲的我早就知道了，你那点事和钱我一看就明白了，就那点东西，就像个桌子这个椅子一样，我一看就明白了，就是这种架构，没什么新东西。说又来了，伤人的这句话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心中有苦，心中有伤痛，有叹息，去哪儿倾诉啊？我刚才说朋友听一次可以了，两次也可以了，如果天天跟你的配偶抱怨，你的家一定会瓦解的。常常在家里抱怨的家庭，你家庭会瓦解的。没有一个人承受这么多抱怨，怎么办？人不能抵纳你，人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可以接收你这么多的苦水，但是上帝能，上帝能。带着愁苦的哈拿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祷告到什么程度？他有一句话，他怎么祷告的？下面，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句话好吗？来，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这是哈拿一句祷告词。这句话你要读上下文经文的话，你就明白了。这句话应该向谁说的？这句话他应该向谁说的？他没有说出来。这句话他向谁说的？因为比拉尼欺负他，看不起他，因为我有的你没有，我有的身材你没有，我有的薪水你没有，我有的地位你没有，我有的长相你没有。人有的话就会骄傲，他一骄傲讲话就不一样，他就伤人，他就伤了哈拉。哈拉没有嘛，被伤害了。如果哈拉和一般的人心中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你骂我我也骂你，就跟他会争吵起来。但哈拉没有，哈拉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在上帝的面前，为了拯救这个家庭，帮助这个家庭，他把这样的话说在神的面前给神听，不要向人说骄傲的话。这话应该是对他的哈拉尼比拉尼讲，可他没有讲，他讲在上帝的面前。 亲爱的弟兄，有的时候在家里很多的话可以跟你的配偶讲，但有的时候你天天讲会败坏你的家庭。到上帝面前来讲，跟上帝说，向上帝祷告。所以哈娜是一个满脸愁容的人，你看他脸就知道他生活不幸福，他生活很苦。你让人的脸很妙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四十五岁之后要对你的脸负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所想的往往就呈现在你的脸上。哈娜是个满脸愁容的人，很苦的一个人，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祷告，他祷告，他祷告，就是祷告。下面一章他一直祷告，圣经上讲的嘛，一堂一五光阴，把所有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，为这个家庭祷告，为他的先生祷告，为这个不幸的家庭苦苦的哀求。求到什么时候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祷告，这个祷告到 面上不带愁容，那个时候为止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秘诀，属灵的一个秘诀。有的时候为你家庭祷告，好像上帝不听；为工作祷告，好像上帝也不听；为身体祷告，上帝也不听。你要一定要坚持祷告，祷告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能放手了，我能放手了，我能交托了。我知道上帝已经按他的方式来做了。到那个时候，真正的放下来的时候，你站起来，面上就不带愁容了。你祷告了，站起来还是满脸愁容，说明你还没有放手，你还没有上帝接管过去，你还没有真正交给上帝，你自己还要抓在手中。家庭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祷告，要靠自己的力量抓在自己的手中，你一抓，家庭的关系就乱。好多时候，好多的太太，好多的先生，就想把自己整个家庭靠着自己的能力把它摆平，结果越摆越不平。你需要祷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家庭有没有祷告的生活？祷告太重要了。哈娜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把一切的愁苦带到神的面前，一切的委屈带到神的面前，心中渴望带到神的面前。神不一定按照你所想的成就，但神一定会改变你，会把你愁苦的面容改变成欢笑的面容。这是祷告的力量。做家庭三件事不要忘了，今天所讲的第一个是什么？家庭要干净，不要让罪，罪像癌细胞一样，它滋润你的身体，不要看它小，它会败坏你整个身体，瓦解你整个健康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智慧，让基督在你的心中正扎根，在你的成型，你慢慢变得有智慧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要学会祷告。好多事情你摆不平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人，你不是神，所以祷告太重要了。我们需要依靠主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跟我唱一首赞美诗好吗？我们一首赞美诗。我们唱第一节哈，然后加上副歌。我们有祷告的心，知道我们家庭需要上帝，我们的人生需要上帝。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，蒙恩的家庭。让我们一起来。
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，因他的罪是蒙不住。若要遵守所应许，当时一定紧跟随主脚步。Oh,
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主，你创造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你数过我们的头发，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意念，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喜乐，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愁苦，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渴望，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无奈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帮助别人，帮助对方，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，我们不能进入人心灵的深处。但是主，你的灵可以，你的灵能参透万事，你心灵深处一些隐藏的奥秘都参透了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刻进入我们的心灵当中，医治那伤痛的，舒展那叹息的，释放那被捆绑的，让我们知道怎么靠你的智慧来建造我们的家庭。如果我们家庭很幸福，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有家庭，怎么在家庭当中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。主，我们把这儿每一个家庭都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有破碎的求你来整合，有伤痛的求你来医治，疲惫困倦的请让我们重新得力，像哈拉一样常常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是赐恩的主，你赐下医治的主，你是赐福的主，你是释放的主，你垂听人祷告的主，你可以把我们的愁容变成喜乐的主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称谢你，愿你的儿女都蒙恩，愿你的儿女都敞开心门，让你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谢谢主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盼望。我们将祷告感恩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